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军加强对南中国海和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据专业人士分析，其频率呢已经达到战前战术这个技术侦察的一个密度。与此同时，美军在南中国海保持双航母打击舰队，在南中国海两侧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举行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联合军演。中国官媒呢，则高调展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海域展开的两场实弹军演，号称场面震撼，火力惊人。不久前呢，美国首次明确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不合法，而最近美中关系又急剧恶化到临战状态，那么两军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就格外引人注目。美中会不会擦枪走火？为何南中国海可能是这个军事摊牌的一个首选地点？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在那里与美国打一场高科技战争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军情紧急，南中国海建成摊牌焦点。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忠先生，李先生你好。
许波好，张先生好。
另外一位呢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
你好，许先生好，李先生好。
我们说美中军情这个紧急的一个标志之一呢，就是美国军机加大了对这个南中国海和中国近海侦察的这个力度和频率。据统计，进入7月份以来呢，美国军机侦察已经超过了50次。最多一次，最多的一天呢，是一天据说是4个架次。那么专业人士就说呢，这是战前的战术和技术的一个侦察密度。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台北的张静博士，这是为什么？美军在侦察什么呢？
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指出一点，其实，在啊这个就是这个区域之内，所有的军事活动一向啊都非常的频密，而现在的问题啊，症结是不在于有没有啊这些军事的活动，而是媒体是如何的报道，以及是如何的去描述这些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的它的频度是一个回事，但是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指向性。但是呢，军事活动啊，在这些侦察活动，只是啊所有军事活动的这个增厚的其中之一，而相关的各国的军力的战备程度，以及啊官兵的休假、通信的密度，很多啊有很多，我们都把它收起来叫做增厚情报。我们根据整体的增厚情报来讲说，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必须要讲媒体啊，在里头推波助澜，而且啊助长声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我们称为资讯战争，也就是说在塑造一定的这个氛围。那跟是不是真正的会造成呢军事的对峙跟冲突呢？我认为其实啊，我这个言之过早。
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军机到中国近海侦察呢，人们自然就会想起2001年的美中南中国海的这个军机相撞的这样一个事件。出事的地点呢，是距离海南岛这个大约有70公里处的这个公海上空。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据中国媒体报道，几天前呢，美国侦察机抵达中国近海的上空，距离福建最近距离呢为76公里。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人们担心的擦枪走火事件？
擦枪走火的意外现在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因为中美之间在海上、空中偶然相遇这件事情签了一系列条约。自从这个你刚才说的2001那个事件之后，当然也有后边的一些个军舰偶尔会发生甚至险些相撞的这个事情之后，美中的国防部这个签了一系列的详细的条约。这个张先生好像也有系统的研究，这方面偶然性已经大大降低了，而且两次现在发生的这个中美两个系统的军演，彼此之间隔开很远。中国的军演大概在北部湾，也就是这个湄洲半岛附近，然后美国在南海除了跟在印度洋跟印度的这个军演之外， 在南海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在菲律宾的这个那个后边，也没有进到南海圈里边，所以你说这个军机频繁侦察，它也可能是军演的一部分，就是军演本身就包括这个侦察性行动。抵近中国有多远？这个因为甚至中国都没有喊话，说或者是这个抗议啊，或者驱离啊，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这只是军演的一部分，并不是大战前的某种态势。我跟张先生判断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南中国海。七月份呢，美国双航母舰队高调进入南中国海水域，这个与军事部署相对应的外交手段呢，是国务卿蓬佩奥首次明确的宣布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不合法的、非法的。我来请教张博士，中国外交部称说，美方的做法违反其不选边站队的这样一个承诺，是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那么您如何评价中方的说法？
我首先我必须要指出，这些对于这个 Pompeo 的所说的说法，可能有些技术上的这个差别。其实，在 Pompeo 之中，他并没有否认任何一方的申索的主权的这个立场，他只是依据这个当初南海的所谓的这个特殊仲裁庭、特色仲裁庭的仲裁结果，认为他对于海洋申索的某些他表达异议的立场。其实这些异议的立场呢，美国已经重复就是说这个表达过很多遍，所以呢，其实这个把它误认成说是美国去否定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的申索，我认为这个是并不精确的说法。倒是认为根据这些岛礁所衍生出来的海洋权利，比如说专属经济海域啊，以及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申索的权利跟海洋划界，他认为这里头他抱持了一定相当的意义。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北京的外交部呢，认为说这个美国已经违反了他原来承诺不选边而战的呢，其实美国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也没有说他支持哪边的这个主权申索，他基本上根据这个7月20号刚刚就是说公布的这个美国年度的2019年的自由这个航行行动的这个报告，在南海之中，他假如说做任何的去挑战有关这个所谓的海洋权益的事情，他必然是把所有的申索国都列上，所以他没有说特别是哪里，包含了我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这个西沙，我们也声称具有主权，所以他在西沙做任何活动的时候呢，去挑战这个他所谓的过渡的海洋权益的时候，他会将大陆、越南跟我们全部都列上，所以说其实在主权申索立场他并没有任何偏袒任何一边，而只是他对于这个根据岛礁而衍生出来海洋权益的申索立场抱持的意义。
那张先生是这样理解，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以及西方国际社会的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认为说，这个美国这一次呢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呢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转变，就是说以前呢是不选边站队，这个作为不作为仲裁方，他而是这一次呢他是真正的明确呢是这个明确反对，提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的这个主权声索呢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因此这一点呢在国际社会认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转变啊。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第一，我要再重申这一遍，他这一次Pompeo在这个7月13号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这里头的声明之中，所有的立场以前都讲过。第二，他没有支持任何一方对任何一个岛礁他的这个主权申索的立场，他只是说根据这里头他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据岛礁所衍生出来的海洋权益，他希望能够安置这个特色仲裁庭的这里头。那这里头之中，我们认为这个就这个中华民国的立场认为是不同意的，因为什么？因为太平岛就是一个岛，但是呢 这个本来到现在为止，这个那个这个仲裁庭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在国际法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仲裁的结果有胜利的法庭啊，都否认跟他有关，也就是说，也只有美国跟菲律宾认为啊是啊支持这个想法，其余的这个涉于啊南海啊这个主权这一个方都不接受的一个想法，美国只是哦、啊、在重塑他的想法，但他在主权的身索上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而是衍生的海洋决议。我要特别讲，法律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跟着感觉走，所以啊，在报道的尺度跟啊用词的精准度其实是相当粗糙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李先生您啊，我在请教您这个正式问题之前呢，您评论一下刚才这个张博士那个说法，您怎么看？就是蓬佩奥关于表达美国南海立场的这样一个声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但是至少中国大陆方面，已经明确说，这是对九段线以及这个历来的这个美国不选边站这样态度的一个否定，所以大陆方面认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大陆方面的认知了，无论是官方还是这个民间，都是这样一个认知。至于张先生说到这么复杂的法律问题，这个后边会不会美国方面修正自己的态度，这现在还很难说。美国方面这等于说在南海在主动把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地方它挑起事端，这个现在是美国在主动挑起事端，主动向中国方面发动这种攻击性的言论，但是这是不是选前的一种做法和炒作，我们过两个月再看。
好的，
因为可能选举完了之后这件事就不存在了。
那么李先生认为呢，这是美国在挑起事端，但是呢美国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蓬佩奥指责习近平首先违反了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的这样一个承诺，霸凌在那里有同样主权要求的这个东南亚弱小国家。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中国是如何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估这种军事化在实战中的意义？
中国把岛礁军事化，这个是近年来国际上普遍的评价。一共七个岛，其中永兴啊，这个永暑啊，这些地方都军事化，或者说各种工程建的很多，美济岛等等，但是中国方面自己辩称说，原来说不军事化是指不把那儿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但是我们宣称那里是我们的领土之后，我们必要的国防力量是要建的，就像这个台湾方面在太平岛也有军力部署，越南在他占领的若干岛也有军力部署。那么现在呢，其实就两个地方跟两个国家有争议，一个是菲律宾，就是黄岩岛的这个部分现在控制在中国手里，第二呢就是跟越南，跟越南之间最抵近的双方都在争夺的其实是万安滩，这么两个地方，越南已经在万安滩建了很多中国称的那种吊脚楼的这种设施，在勘探石油，而且跟俄国在合作，中国方面正想办法，因为那个滩很大，中国方面也想在那儿开始通过港珠澳大桥的那个中间造岛的那套方式，钢管下沉的方式，想在那儿开始作业。那么现在呢，美国在这儿这个批评中国，它实际上是有点要拉住菲律宾这个盟友的这个意思。但是菲律宾最近的表现很有意思，包括他的总统跟习近平请求疫苗，然后他的国防部长一再说我们不跟美国跟中国去挑战。然后越南方面呢，跟美国之间也并没有达成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仍然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军事化也没有达到美国说的那个程度，虽然军力已经在持续增长，然后呢跟这两个有争议的国家，美国想把它变成盟友，菲律宾本来就是盟友，但是这个盟友的状态正在发生松弛，跟越南之间呢这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里边还有俄国四角关系在掺和，所以美国想把拉着越南，拉着菲律宾，再拉着印度，它的印太战略到目前为止呢很难实施，而且从军力平衡的角度上看，美国自己军队早已认为 美国基本上失去南海，这个后面我们再说。
好的，那么大多数军事和战略专家都认为说，如果啊，我这里说是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必须兵戎相见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就是南中国海。我请教张博士，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在想啊，基本上来讲，对于大家对于南海的关切之中，可能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南海的真正的结构并不是真的很了解。第一，所有争议的岛礁跟真正的国际主要交通的航道啊，保持了一个相当了几十里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必须跟各位解释，因为国际的运输啊，在那边都是很高吨位，而所有岛礁旁边啊，它的航道啊跟啊地质的结构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假如记忆犹新的话，就可以想起来，无论是菲律宾的最大的那一艘军舰，以及啊这个就是解放军的海军，它的军舰都曾经挂在南沙这些啊浅滩之上，也就是南沙这些争议岛礁这边根本就是爱航之区，而且呢去那边旁边要啊非常的小心。这有就是为什么在1974年的1月19号以及啊这个1988年的3月16号两场海战呢、啊，却没有影响到国际海运通过南海的这个就是所谓再保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费率。也就是说，我要跟各位解释，只要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海洋，它的所有的保险费率，无论对船只或者海运货物的保险费率、啊、就会马上飞涨。而它的指标在哪儿呢？就在伦敦的 Lloyd 的保险公司，因为它是对于航运保险的再保险。所以我们回诸于战史，这两次、啊、主要的这个作战，一个延迟了一小时，赤瓜礁海战只打了28分钟，而它距离所有海运活动很远。所以啊，海上有什么争执、冲突、争斗，基本上对海运呢、啊、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观察南海的时候，不是光靠看媒体，我们花了很大的精神去关注啊国际海运市场它的费率有没有调整的迹象。就我们目前而言，所有的航运保险公司以及在英国伦敦的 Lloyd 的、啊。这个伦敦的这个再保险海运的再保险公司都没有任何调整迹象，所以市场的稳定性证明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判断战略形势、啊、有两个重点，一个叫基本盘，一个叫消息面。消息面媒体可以把它炒得很耸动，但是基本盘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相当稳定。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再来请教李先生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呢，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必须兵戎相见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就是说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美中均有可能，最有可能这个作为这个进行军事摊牌的地方就是南中国海。您同意这种判断？
我同意。这个当然也有人说可能在台海。但是基于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这个态势，如果美国不进一步的，比方说鼓动台湾向台独方向再走，或者美国和台湾之间甚至发生某种建交方面的谈判，或者美国在台湾的这个军力除了现在的教官以外再增加新的实际部署，如果不发生这样一些事情，只是蔡英文总统这个把中华民国的名字改了叫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理台独了，但是它只是一个总统的宣誓，并没有改宪法。就是台湾如果不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些事情，再往前扩张的话，台海的局势还算稳定。那么南海确实是这个，因为牵扯到菲律宾，牵扯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牵扯到马来西亚，这个牵扯到越南，这个地方确实是多种这个交道非常焦灼的地方。当然，刚才赵先生也说到，都不影响航道。其实那些个岛礁下边全是天然油气田的问题，是这个方面的争议。那么这些事情，这个中国在那儿开始建行政区，开始七个岛上建军事设施。如果美国一定要来挑战的话，这个我觉得美国有一个1000公里的一个死结难以克服。就是说，如果美国的这个战略航母战斗群进入中国离中国近海，就是海南岛这一线1000公里作战范围内， 那么它就会在中国的各种火力的覆盖之下，这个中国的近海火力已经基本上可以和美国打平。如果它远距离超出在1000公里之外，这个舰载机的这个载油量、挂弹量、战斗能力、战斗半径都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中美南海如果大打，美国比方说6个航母战斗群、700架战机，加上在这个日本冲绳的这样一些基地，全部都出动，进入南海腹地，500公里左右范围内跟中国大打的话，我觉得这场仗如果假设能够发生，必成美国的甲午海战。美国一定会失败。中国跟美军跟中国在近海作战的能力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不觉得有这场真正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在南中国海算是中国的近海吗？南中国海这个地方距离中国它的距离有多远？然后呢，它的距离在美国呢有没有从这个从南中国海到中国这个大陆的这样一个距离，有没有从日本美国美军在日本冲绳的这个基地到南中海那个距离远呢？所以在这个如果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那么这个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较力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张博士，
我想啊，最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所有战争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叫力量、空间、时间。换言之，也就是说，能够在最短期的，也在适当的时间集中优势的兵力，在你所挑选的决战的地点，然后进行决战。所以你到我家门口来打，跟我到你家里门口呢去打，那当然是这你到我家门口来打，我比较占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是在判断说，假如在南海发生冲突之后，在这个状况之下，在这种的冲突之下，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共军比较占优势。但是战争这种事情有时候很难讲，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判定的优势未见得到了最后真正的会显现。我们只要去想想看，美国对着越南具有技术的优势，最后被打得灰头土脸。苏联进军阿富汗也有技术优势，也被打得灰头土脸。当初韩战，解放军跟美军在各种的条件上也差得很大，最后美国还是被打得灰头土脸。连不要讲别的，连美国进这次进阿富汗跟伊拉克打了17年，最后打得尾大不掉。所以说，美国基本上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刻，我要特别在最后这个强调，所有的这些动作，就特朗普政府而言，他要的是选票，他要的不是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个国会一个接一个对于台湾的法案，所有的法案外面呢叫 X 法案，里头的内容个个都是建议，就像 resolution 的建议。所以换言之，大家都是在打空包弹。
好的，谢谢张博士。那么李先生，刚才我接着您那个话题再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呢，这个美中如果在南中国海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那美军占不到便宜。但是我想请问一句，南中国海是中国家门口吗？
哦，这个不是，大概500到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远距离，不是家门口。但是我刚才说了，对美军来说，这是一个1000公里的一个死结。就是美军一旦进入1000公里范围内，就是离中国1000公里范围内，700、500这个范围内，中国的陆基导弹、中国的这个海军航空兵、中国的空军以及中国本身的舰艇，就会把美军覆盖。这个实在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去说那种具体的军力比较。美军我刚才说最大的战力能够调到南中国海，也就是6艘航母。加上这个陆基从日本冲绳起飞的，大概能有700架战机。中国方面对应的战机大概有1300，就差不多超过一倍。虽然美国战机更优越，但是中国055的大型驱逐舰下水8艘以后，海空制空权，美国很难取得。真的发生这种大规模打击的话，美国当然可以上千发的巡航导弹，但是中国方面的拦截能力也非常强。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南海范围内，中美如果对决， 美国首先是占不到便宜，还很有可能失败。
好的，
那么实在是打不起这场仗。
嗯，
但是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综合国力，始终压着中国说，你不许这样越界，不许切欺凌别人，在这个外交层面和军事威慑层面压制住中国，这个是完全可以。
好的，那么现在有报道呢，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军在在军事演习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模拟炸岛。有人说，这个美军可能会采取一种这个就是轰炸一个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形式来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这个问题，张博士您怎么看？
这个理论呢，第一个把它提出来是来自北京的王玉飞先生。王玉飞先生是出生于解放军的海军，他提出了最有可能的是在黄岩岛。但是呢，我要提出来，根据联合国1974年3314号决议案，所有对于无人岛礁先采取火力的攻击，就视为侵略的行为。疾病那个很可能是一个争议性的岛屿，所以美国这个不会在美军不会法学素养就是说低到这个地步，而且采取这种举动。比较有可能的是呢，美国因为所有的军舰都有海上国际的执法舰，而且对于万国公队，比如说贩毒、贩奴或者恐怖活动，它可以实施拦截。所以美国呢，要是存心按照以前就是拦截银河号的方式，在南中国海今天拦个船，明天拦个船，弄得这个就是用这种去扰乱人的这个情绪的方式，他所能受到的这心理的冲击跟战略的意义很可能会最大。而且最重要，这样做了完全合乎国际的规范，而不会像出来就是说真正采取就是说摊开牌来，然后动用火力去轰一个岛，因为那个是摆明的你是错的。现在整个大事我们应该了解，美国基本上是在布局是布一个炸下一次的这个珍珠港，希望北京走入这个陷阱。为什么？是两边都在测战略的定力，希望对方先动手，你先动手你就失掉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呢，美国呢就不断的去压迫，去逼着北京，希望逼到北京这个沉不住气。我们打个比方，关休斯顿的这个总领事馆的时候，美国为什么找一群穿了便服，用那种非常粗暴而且不文明的方式去闯后门？其实他还要呢，而且没有人出来去表明身份，而且还实况转播。所以这些都是在撩拨北京的情绪，他这些都在布局，希望能够让这个就是大陆去走入这个陷阱。我们从缅因号事件、东京湾事件、珍珠港事变、911事变，美国基本上都是靠这种布局来这个就是让大陆走入这个陷阱。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向李先生请教，您刚才对美中在南中国海一旦爆发战争呢，您对中国呢这个比较有信心，但是很多观察人认为美国军力呢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国的实力却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人们无法轻易下这个结论。我来请教李先生，以您呢对中国军力的研究，您认为北京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在这个南中国海距离中国大陆也有1000多公里吧？所以在那个地方跟美国打一场高科技战争，
就剩下几十秒了，没法说完这个问题。
好，您就简单说一下。
虽然有1000多公里，但是这7个岛礁现在已经变成了7个不沉的航空母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它的军力已经延伸到那里了。我虽然对中国目前有一定优势判断，但是美国仍然是强大的，中国也不敢贸然挑战。谢谢。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